面我们接着看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传道第三章啊，不长，我们把这一章看完。施洗约翰的传道，我们先说约翰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礼物，是神的礼物。约翰的意思就是礼物或者是恩赐，礼物和恩赐是一个字。当然路加福音讲施洗约翰最详细，讲到他的出身，他的父亲母亲，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非常要紧，为什么？因为他是为耶稣做开路的先锋，是预备主的道，是修直他的路，是旧约里所预言的那一位，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就提到那一位要来到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个旷野的人声是谁？就是施洗约翰。他认识自己不过是个声音，甚至给耶稣解鞋带都不配，多么谦卑，他一生都是谦卑到底。所以第一段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一节到十二节约翰的传道。约翰的传道我们分这么几点看。首先呢，我们根据路加福音有这么几点我们要知道，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请大家看一下十五节，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施洗约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是在神的使者加百列向他的父亲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十五节到十七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啊，因为他为耶稣来开路啊，淡酒浓酒都不喝，表示这个施洗约翰出生是终身做拿西尔人，分别为圣的意思，淡酒浓酒都不喝。你根据民数记第六章我们就知道，一个撒母耳，一个施洗约翰，都是生下来就被分别为圣，成为拿西尔人，是终身的拿西尔人，分别为圣。清酒淡酒浓酒不喝什么意思？不体贴肉体，不放纵情欲，或者受苦，清淡的受苦的一个生活，而且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都是约翰的特点。这个人为什么说他是分别为圣的呢？他在母腹里他就被圣灵充满，他成为一个胎儿就蒙神拣选，而且被圣灵充满。那是当玛利亚来到以利沙伯的家向以利沙伯问安的时候，以利沙伯腹里的胎就跳动，被圣灵充满。所以约翰是一个人的施洗约翰，因为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也有以利亚的能力。所以首先是他有以利亚的心智，是什么心智？下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约翰在传道中当中就表现出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这个心智是受苦的心智，这个心智是讨神喜欢的心智，这个心智是他怎么样，是一个祭邪的心智，他不与罪恶同流合污，他有另一个心智。所以约翰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他有以利亚的能力。虽然圣经也告诉我们约翰一个神迹没有行过啊，约翰来到，你看有些先知行很多神迹，约翰也是一个先知，但是他啊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应验了，这就是最大的神迹，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应验了。所以约翰的来就是把耶稣见证出来。约翰为什么这里特别说到他呢？因为施洗约翰就是为了见证基督，带领人悔改接受洗礼，好让人能够接受基督。所以约翰的工作就是在人心里预备道路，使人能够接受基督，要修直主的路，把大小山洼都要削平，高高低低都要把它改为平直。所以约翰的工作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路加福音提到很多，现在我们主要的看马太福音，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啊，从第一节开始。首先啊，约翰出来传道之前，第一点预备等候，神在约翰身上有预备等候的工作。所以一个人被主兴起来不是马上传道，怎么预备他？从小分别为圣，在父亲母亲，一个敬虔的父亲母亲，而且约翰的父亲母亲都被圣灵充满啊，都发出赞美预言来，是这样的父亲母亲。所以约翰的家庭是多么的一个虔诚的家庭，是一个蒙恩的家庭，蒙神祝福的家庭。那神怎么预备他？大家看路加福音一章，路加福音仍然是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八十节，一章的八十节，我们看，一起念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就是神怎样预备约翰。约翰不是马上出来，神预备他，让这个小孩子渐渐长大。所以我们要成为施洗约翰这样的工人，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灵性要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过受苦的生活啊！而且等候，只等到他显明在以色列面前的日子，只等到神啊，神的时候到了，神呼召他出来。那就路加福音来讲，就是第三章，第三章啊，当神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啊，特别说第二节说，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啊，临到他，他才出来，是吧？所以约翰要一直等候，等候到神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他才出来啊，他才出来啊，去传福音啊，去传悔改的道。所以约翰不是。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等候神，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才出来，他出来也就是在旷野传道。那这是第一点，神要用的一个工人是要住在旷野，要住在旷野，是真的成为一个拿西尔人，终身不喝酒，分别为圣，侍奉神。第二点，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接着看约翰出来传道。我们先看一下第四点，他的是怎么传道，受苦传道，这是第二点。第一点我们刚才说了，预备等候，做主的工人你要预备等候。第二点就是受苦传道，你怎么知道约翰是受苦传道啊？住在旷野，而且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给我们清清楚楚看到。第一点，约翰是住在旷野，住在旷野有什么讲究啊？讲究什么？是不是艰苦的生活，清淡的生活，初一不这个什么呀，初饭啊，这个初一是不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穿的是什么？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是指着最粗糙的，这么一披就完了，披上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这个是表示他的能力的所在啊。你看先知都要束带，是神所拣选的，随时受主的差遣，能力束腰，当然腰束皮带，这里有很多的宝贵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今天被主兴起要做基督的精兵，我们都要束腰。什么叫束腰？这个腰带指着很多方面，第一，真理束腰，以父所书六章十几节十四节，真理束腰。一个工人兴起，你里面要有真理，不但有爱心，还有真理，真理束腰。第二点就是谦卑束腰，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谦卑束腰。约翰多么谦卑，他认识自己不过是旷野的一个声音，谦卑束腰。还有公义束腰，这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五节，大家愿意写就写下来。一共四个方面，公义束腰，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五节。第四点就是能力束腰，像那个智慧的那个才德的妇人一样，能力束腰。讲到主耶稣也有，所以我们要能力束腰。箴言三十一章十七节，箴言三十一章十七节。所以约翰是什么？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受苦传道。怎么受苦传道吗？就那么穿一个配一个骆驼毛的衣服，腰束个皮带，简简单单。还有呢，吃的是什么？吃的方面更给我们看到他不讲究。旷野里有什么东西？野蜜。旷野有什么东西？蝗虫。你根据利未记告诉我们，蝗虫是被称为是洁净的食物，洁净的昆虫，是指着洁净的一类的昆虫。所以吃的是蝗虫和野蜜，就是说旷野有什么吃什么。他却不为自己去买最高档的东西，最讲究的东西，想吃想吃想喝。所以一个传道人，如果你讲吃讲喝，你根本不能得胜，肉体不死的话不能说传道，做不了。有的人呢，过去上山嫌苦，后来就下来了。为什么？吃不消，山上生活太苦，下山就是为了 真有这样的，这是在过去几十年前。这些汉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这就叫做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住在哪里？住在加密山顶，到处为神奔波，神叫他上哪里就哪里，但平时他就住在山顶上，也是一个穿着骆驼毛的衣服，有以利亚的心智，淡酒浓酒都不喝，拒绝罪恶，肉体死透，这样的功能传道，这是讲的约翰方面。底下就告诉我们他怎么传，我们现在看一下他怎么传道。第一节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这个那时就是神的时候，是吧？我们要等候到神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出来了，出来呢就在犹太的旷野传道，那么许多人呢就来到他的面前，这个在别的福音书也提到，许多人到他那里来，不是他到耶路撒冷去，到什么什么城市去，不是，而是许多人都到他那里来听他讲道。这个地方也是有什么约旦河外嘛，因为有约旦河可以施洗，所以他就在旷野这一带，他就传道。约旦这个约翰传的是什么道？第二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传的是悔改的道。一个人只有悔改，生命改变，才能够进天国。天国要来到，也是指着基督要来到，因为基督来就给人带来天国，神的国，神的国要住在我们心中。你能够将来进入神的国，首先一个条件没有别的，应当悔改。所以现在有些传道人，我们都听不到他讲这个道，讲什么道？应当悔改，这就是约翰所讲的道。所以第一点，我们刚才说了预备等候；第二，受苦传道；第三，就是指责罪恶。约翰所传的道是悔改的道，约翰所传的道是指责他们的罪恶。所以第三节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书所说的，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就提到他，说什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两句什么意思？怎么预备？怎么修直？就在人心灵里面，做预备的工作，做修直的工作，大小三港都要消停，弯弯曲曲要改为平直，要做这样的工作。人心里面弯曲诡诈高傲嫉妒，还有灰心绝望，各种不同的情况，你约翰要在人心灵里面做这样的工作，叫人悔改接受耶稣，这就是约翰所传的道。下面我们看他怎样指责人的罪恶。第五节，大家看第五节，那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来到约翰那里。所以这也给我们看出，你不用着急，没人请我，人家都来找你，你看见没有？都出来去见谁？就到约翰那里来承认他们的罪。是约翰讲到大有能力，他没有讨人喜欢，这就叫做以利亚的心智。为什么？因为以利亚就是指责亚哈家的罪，指责耶洗别的罪，指着列王的罪恶。以利亚的时代就是亚哈做王，以色列最最败坏的一个时代，耶洗别掌权的时代。以利亚不讨人喜欢，指责人的罪恶，这就是这个施洗约翰所有的这个以利亚的心智，祭邪恨罪，另一个心智不讨人喜欢。所以大家都来承认他们的罪，而且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所以约翰的洗礼就是悔改的洗礼。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洗礼和耶稣的现在我们重生的洗是有区别的，是有区别的。在使徒行传也提到，因为他们当时受这个洗是什么？是让他们悔改，然后呢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到了，当耶稣已经来到以后，你就不必接受约翰的洗礼了。这个是有一个时间性的缘故。下面我们就看约翰看见了那些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这些人代表什么？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他们也来了。他们来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悔改，来打听打听，来观看观看来什么呀？来这个来侦探侦探他们并不是真的要来受洗，
所以我们看看施洗约翰怎么对他们说话，这是给我们看看施洗约翰他的传道所有能力，他指责人的罪恶，他叫他们要悔改，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什么叫毒蛇的种类？就是说他们没有接受神，根本没有，虽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虽然他们是这个律法很熟，是法利赛人又是撒都该人，都是公会里的成员。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是两大派，是公会里的两大派啊，其实都是假冒伪善的人，都是以神为与基督为敌的人。后来特别给我们看的，在当时来讲这是两大派。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呢分成这么几派，有这么几派人，有这么几个党，犹太人有几个党，第一个党叫分锐党，还有叫做希律党，第三个就是法利赛党，第四个就是撒都该党。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提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实际是两大派，也是两个党。法利赛人突出的是什么？他们严守律法，但是同时呢他们也遵守不成文的古人遗传，假冒伪善，知而不行，头头是道。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专门挑耶稣的毛病，这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那你看法利赛人也来了，撒都该人也来了，但是他们里面有自己一套东西，他们根本不是来悔改。所以约翰指的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表示还是魔鬼，是吧？是什么呀？是魔鬼的儿女。魔鬼就是那一条什么骨蛇，就是那个毒蛇，听他的话你就是魔鬼的儿女。撒都该人的这个他们的教派是什么？就是否认复活天使和鬼魂，否认复活天使和鬼魂，比较世俗化政治化，比较世俗化政治化。所以撒都该人就是这个什么呀，就是那些个祭司长，做祭司的反倒是撒都该人，做祭司却是根本怀疑复活，怀疑这个根本不信，没有信心的，他们根本不信复活的事，也不信鬼魂，也不信天使，他们来受洗。所以约翰没有给他们受洗，这里没有提到约翰给他们受洗。什么叫受洗？受洗的人你要悔改你才能受洗，受洗不过是一个仪表，是一个礼仪，要你能先悔改你才能接受洗礼。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不是先受洗再重生，是重生得救你再受洗，是吧？所以这里说多少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悔改，你就不能够逃避将来那个羔羊的愤怒，那羔羊的愤怒啊！所以这个话非常厉害，就表示指责他们让他们悔改。所以下面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什么意思？圣经上讲结果子好几个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指着悔改，悔改的果子，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是吧？你要真正接触果子，这果子就是你离开罪恶，你真正的离开罪恶，那你才是真正的表示和你那个悔改的心是相称的，是真正的悔改啊。下面说你不要自己心里说，所以说明约翰是真的像以利亚一样，是在圣灵里的参透，他知道这些人心里是什么，自以为意，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有优越性。所以说你不要以为什么，你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当中，这些石头代表什么？外邦人，代表不信的人，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你要悔改，你不要以为我是亚伯拉罕子孙啊！有人呢常常有一些可夸的地方，你不要夸这些，你要悔改。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就等待着你，看你改不改。你不悔改，那么这个斧子就什么呀？就代表现在审判要来到，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表示什么？不悔改的一个结果，那就是要受到永火的惩罚，神就要砍下来了。你不结果子你就把它砍下来，没有用，表示没有用。所以我们要结果子，我们结果子，当然我们平常说我们要抢救灵魂，是吧？但是还有一个意思，结果什么？悔改，悔改离罪，这是真正的果子，要结出这个果子来，与悔改的心要相称。所以到十节为止，我们就看见约翰他的第一个心智，他的以利亚的心智在哪里？就是他的祭邪恨罪，他能够大胆的、勇敢的，能够指出这些个什么法利赛人 和撒都该人有权有势有地位，指出这些人的罪恶，叫他们悔改，并没有迁就给他们施洗吧，没有。所以说明约翰不讨人喜欢啊，他是刚强的传道，他有忌邪心，他不逊勤勉，是不是？说明他不逊勤勉，他不讨人喜欢，他指责他们的罪，他为了叫他们悔改啊，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不然的话就没有方法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这篇道啊，实在是很简单，但是很厉害，很厉害，是叫人扎心的道啊。这就是面对着那些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讲的。下面第十一节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谦卑传道。什么叫谦卑传道？你不但刚强传道，受苦传道，还要谦卑传道，表示他高举基督，自己谦卑。所以讲道很厉害，但是呢高举自己，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传道人。我们要效仿这个施洗约翰，讲道很厉害，但是他啊，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多么的谦卑。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因为在别的福音书，这些法利赛人来了就问了，你到底是谁？他就说了，我不过是用水跟你们施洗，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给他哪怕解个鞋带我都不配。你看都卑微到底，解鞋带是表示奴隶做的事，我都不配。他多么的伟大崇高，高过我，比我大。按年龄施洗约翰大，按工作施洗约翰先出来，按果效施洗约翰也很了不起，也是个大先知。但是他说他比我大，比我大，能力比我大，他尊主为大。所以这个谦卑的传道人什么意思？尊主为大，处处高举基督，而不是高举自己。约翰福音一章二章三章都给我们看到。后来约翰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把自己的门徒引到耶稣的面前。那马太福音没有提，约翰福音讲的多么清楚。他看到的一个个门徒本来都是跟他的，都跟着耶稣了，他们又说我嫉妒死了，我气死了。约翰不是这样，他高举基督，他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看呐、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这样的高举基督。我给他解个鞋带我都不配，他要用圣灵用火给你们施洗，我不过用水施洗，我跟他不能比，他更重要。他来了是用圣灵施洗，圣灵啊，所以也证明主耶稣来就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那当然这个里包括的很长，这个过程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啊，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啊，以后升天差遣圣灵来，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就是等于主来，圣灵降临给我们施洗。火有两个意思，一方面火也代表圣灵，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有舌头像火焰一样降下来，临到他们身上，分别落在他们身上。圣灵就像火一样给你们施洗，圣灵更新我们，洁净我们，圣灵起到洁净更新，圣灵给你们施洗。但是这个火也代表十二节，大家看十二节什么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是指的未来的审判，当然不悔改，最后你就要接受什么火的洗礼，就是十二节。我们大家念这节啊，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讲到火吧，讲到火，这个火的洗礼不是好的意思，这是什么呀？你不肯悔改，你不肯做麦子，做麦子就被收在仓里，因信称义，你得到生命，麦子生命，糠皮有什么用？恶人像糠皮被风刮散。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糠呢要用不灭的火把它烧尽了，就是主来的时候要做这样做。这个簸箕就是公义的审判，要扬进他的场。这个我们在场上我们都可以看见，那当大丰收的时候，这个麦子都粒粒取回来，不是马上就能够你吃，你要什么把它要扬尽才能收仓，以后还要磨成面你才能够吃，是不是要扬场？ 跑一边去了，是不是？他就不可能跟麦子在一起，是吧？神要分别，神亲自要实行审判，要分别，你是公，你是山羊，你还是绵羊，神也要分别，实行审判。那这个意思还是叫他悔改，现在快悔改，快快悔改，我们也快快传福音，免得将来有一天这些个恶人不肯悔改的都像糠皮，要受到永火的刑罚，要被烧尽。也可以说就是指着恶人的结局，指着恶人的结局，是吧？所以约翰不但是受苦传道，刚强传道，指责罪恶，而且谦卑传道。我们知道谦卑传道就指着他高举主耶稣基督。好，最后我们再看一小段就结束了。最后一段就13节到17节是讲主耶稣受洗的意义。为什么耶稣受洗？我们有时候也会想一想，耶稣没有罪，我们有罪，我们受洗，我们与基督，我们的肉体老我都要钉死，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罗马书6章3节到4节告诉我们受洗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讲，受洗的意义是什么？与主联合，在他死的形状和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和他联合，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受洗的意义是吧？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成为新人。那耶稣为什么受洗？那我们看这一段，我们就知道耶稣为什么受洗。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耶稣谦卑到底呀，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怎么样？他约翰拒绝呀，他拦住，我怎么能够给你施洗呢？我应当受你的洗，你反倒来上我这里来吗？约翰是真谦卑，他不敢给耶稣施洗。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受洗。第一点就是为了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因为他成为人子，他是神子，他今天成为人子，所以他要尽上这个义，就是说他生在律法之下。约翰都给人施洗，耶稣作为人子也要尽诸般的义。也可以说他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他是没有罪恶，但是他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约翰耶稣一施洗，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一段最要紧的就是16节以后，大家看，耶稣受了洗，我们也受洗。耶稣受洗跟我们受洗，这个发生的事情不一样。我们受洗就受洗好了，但你看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忽然间天都开了，天都为他开了，而且有声音出来，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耶稣受完洗，接下来就是圣灵充满，这也是应验。所以第二点，耶稣受洗的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应验先知的话，在以赛亚书42章1节、61章1节都提到，主的灵降在他身上，住在他里面，住在他身上。他是神的那个仆人，为了完成他在地上的事工，所以需要圣灵充满，需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对我们来说是叫我们克服，能够得胜罪恶，使我们更新。那对耶稣来说呢？耶稣被圣灵充满是为了装备完成神在他身上在世上的工作。是耶稣尚且被圣灵充满，表示我们也要被圣灵充满，是吧？所以第二点就是说宣布他这个弥赛亚来临，他的事工开始了。所以接下来第四章耶稣开始做工，做工之前耶稣需要被圣灵充满。第四章当然了，还有耶稣要经过试探以后就出来做工，是吧？所以圣灵充满对耶稣来讲，耶稣并不是罪恶，但是也是为了装备得的神的能力，使他完成神给他的事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耶稣为什么受洗？我们想耶稣为什么洗？要成为我们的代罪者，他没有罪，他替我们，因为他处处代替我们。我们有罪，我们有失败，我们有罪恶，但是耶稣受洗是代替我们的意思。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就处处都是代替我们，代替我们，使我们，让我们因着他的缘故使我们成为义。耶稣的受洗，最后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耶稣受洗是一切跟随他的人的榜样，也是这样谦卑尚且受洗。我们有的人骄傲，我不受洗，我反正重生得救了。你要受洗，因为耶稣都受洗， 最后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十七节就可以看出来，在耶稣受洗的时刻，不但天开了，圣灵降下来，而且有神的声音，有神的声音，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说一下，这个话是谁说的？是父说的，对不对？是父神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圣灵充满啊，耶稣被圣灵充满，有父在说话，所以这个受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的出现。你看看，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这里出现，这就印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有人说三位一体在哪里？在这一段里你就可以看出，这两节你就看出三位一体的神啊，是一个神三个位格，这么清楚。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是神的爱子，神的爱子。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十七节什么意思？不但圣灵印证耶稣来到世上要开始为神工作，要开始传道救人，所以圣灵在他身上表示圣灵印证，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以后路加福音，特别路加福音说，耶稣出来哪有圣灵的能力，不像文士一样，他哪有权力，他讲到大有能力，人都稀奇。那么不但圣灵印证，十七节告诉我们，天父亲自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一共就说了两遍，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次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登山变化的时候，有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下面还说你们要听他，要单听他的声音，那不要只看见这个摩西和以利亚，要听他的声音。所以耶稣在世两次天上有声音下来见证，亲自见证他的爱子。所以耶稣是父所见证的，是圣灵所见证的，所见证的这一位。所以耶稣受洗是这么重要的意义啊，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也附带说一下我们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大家可以看罗马书六章三节到四节，还有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就是说我们受洗是为了让我们披戴基督，就是活出基督来的意思。什么叫披戴基督？把基督好比一件衣服一样把你披上，就是说你要活出基督，披戴基督。受洗什么意思？那就是你重生的一个印证。所以提多书三章六节四节到七节告诉我们啊，他救了我们，借着重生的洗。提多书三章四节到七节，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以后就告诉我们圣灵厚厚的浇灌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重生的洗。你既然重生了，你要受洗，受洗是一个见证，是在神和人、在魔鬼、在世人面前一个见证啊，是我们真正的啊。当然最要紧的，我们天天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我们真的活出基督来，每天都要经历与主联合。受洗是与主联合的一个表样。